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
大家好，这一讲开始啊，咱们开始讲另外一个西域的民族回鹘。咱们在高昌那一期呢提到过啊，高昌在唐太宗时期被灭，而就在同一时期呢，一支新的势力在漠北崛起，这就是咱们接下来的主角回纥，又叫回鹘。这两个名字呢指的是一个民族，本来的名字呢就叫回纥，公元788年改名呢叫回鹘。回纥本是铁勒人的一支部落啊，有关铁勒人呢，咱们之前在讲高昌的时候呢提到过，曾经短暂控制高昌的高车就是一支铁勒人部落，与这个回纥同源。相较于高车，回纥的兴起啊更晚，隋大业元年，也就是公元605年，包括回纥在内的几个铁勒部落起兵呢反抗东突厥的统治。回纥的首领特建被推举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名字啊。特建的儿子菩萨率众在马累山大败东突厥，算是回纥崛起的第一步。到了公元630年，东突厥被唐所灭，取而代之的呢是薛延陀，薛延陀也是一支铁勒人部落，在反抗东突厥20多年里呢逐渐做大。东突厥灭亡之后，在唐朝的扶持下，薛延陀建国，史称这个薛延陀汗国。本来啊，漠北应该是薛延陀管理，而薛延陀呢，由于跟当时还算是鼎盛的唐朝关系很好，所以乍看之下也没有什么破绽可钻。但是呢，由于一次突发事件，两边关系出现了裂痕。东突厥被灭之后啊，投降的这个突厥贵族都被安排住在长安，其中有一个人呢叫杰舍律，他是始毕可汗的儿子，吉利可汗的侄子，被唐太宗呢任命为中郎将。尽管在唐朝有个官做，但他一点都不老实，天天惦记着复辟东突厥汗国。公元639年，杰舍律带人突袭唐太宗的寝宫，结果失败被杀。这件事呢使得唐太宗开始改变策略，将忠于唐朝的阿史那思摩册封为新的东突厥可汗，把东突厥的部署迁到漠南，也就是薛延陀跟唐之间。这相当于呢把薛延陀的一块地儿拿出来给他之前的老仇家，那薛延陀肯定是不乐意，但是呢又不敢违抗唐太宗，两边的关系呢因此开始疏远。薛延陀开始屡次骚扰新建立的东突厥，尽管唐朝多次警告薛延陀，但是毫无作用。公元644年底，唐朝扶持的东突厥崩溃，突厥人被迫逃到唐以求庇护，这就使得太宗皇帝对薛延陀越发不满。到了第二年，薛延陀汗国胆子更大，趁着唐东征高句丽无暇顾及漠北的空暇，直接发兵攻唐，这一下把唐太宗惹毛了，发大军征讨薛延陀。公元646年，薛延陀汗国灭亡。短短十几年，东突厥和薛延陀的灭亡使得漠北群龙无首。唐太宗这次看中了在灭薛延陀一役当中啊投靠唐朝的回纥，不过呢太宗吸取了之前的教训，没有直接让回纥建国，而是在这个地儿设六府七州，建汉海都督府，任命回纥首领土弥度为汉海都督府都督。也就是说呢，势力确实是回纥最大，但是管辖权上来看呢，漠北还是唐说了算。其后几十年，漠北也确实安生了不少，回纥呢也一直是作为唐的附庸，在征西突厥还有征高句丽之中都有回纥军队助阵。公元683年，唐高宗驾崩，东突厥死灰复燃，建立起了后突厥汗国，这也使得回纥呀在唐这一侧的地位是越发的重要。唐需要借助回纥遏制突厥的发展，等到玄宗开元年间，后突厥汗国逐渐衰落，回纥呢就开始侵蚀他的地盘。最后公元745年，回纥首领古力培罗杀后突厥可汗，把首级送到了长安，后突厥汗国也就此灭亡。古力培罗也就越来越发膨胀啊，觉得唐朝已经不会再和当年一样谁不服就派兵打谁了，于是呢自立为可汗。唐玄宗当时也不想在漠北用兵，于是就坡下驴，册封古力培罗为怀仁可汗，就此回纥汗国算是正式建立。回纥汗国成立不过10年，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。这一段时期的中国历史，无论对外和是对内，安史之乱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。叛军攻入长安，玄宗皇帝仓皇幸蜀，一路向西跑到了成都，儿子肃宗出面平叛。当时肃宗急于收复长安，手头又没兵，只好向回纥求援。回纥当时的可汗是怀仁可汗之子葛勒可汗，葛勒可汗倒是答应出兵，但是这个兵不是白出的，两边呢就定下了一个密约，克城之日土地世庶归唐，金帛子女皆归回纥。意思就是说呢，打下长安还有洛阳两城的时候啊，土地和原先的贵族 归唐朝，财物还有平民都是回纥。其实呢，就是唐朝默许回纥纵兵强掠，肃宗着急平叛，只能答应了这个条件。公元757年，葛勒可汗的长子叶护太子率大军来援，在回纥的助力之下，唐军顺利打下长安。回纥这边正打算开抢，唐军统帅广平王李处站了出来，跟叶护太子说，长安刚打下来，洛阳还没打，如果现在抢了长安，那洛阳民众肯定会拼死抵抗，到时候都不好打了。叶护太子呢觉得有道理，大手一挥，先打洛阳。一个月之后，洛阳也打了下来，这下李处没理由拦着了，回纥在洛阳城内纵兵强掠。后来洛阳的老百姓实在是受不了，凑出罗锦万匹主动交给回纥，意思是花钱买个平安。叶护太子也比较了解情况，知道唐朝就算不复当年，体量也不小啊，得留个面子，于是呢就此收手。从安史之乱以后，唐朝每年输捐20000匹给回纥，以维持两边的关系。从此回纥跟唐朝就不再是臣属关系，而是平起平坐的地位了。拿了东西之后，回纥这边还不满意，还想要更多，打完了洛阳呢就开始收兵。没了回纥的支援，唐军又开始抵挡不住叛军，开始丢地盘，就连到手的洛阳也丢了，不得已只能答应回纥的加价，同意和亲。这个和亲呢，与历史上的众多和亲都不一样。以往呢，都是找个有王室血脉的女子，先封个公主再嫁出去，而且呢，都是嫁为正妻。这次嫁的是唐肃宗的亲生闺女，而且嫁过去呢，当的是妃，不是正妻，对唐有多屈辱，就是可想而知。唐这边一妥协，这个回纥第三波援军如期而至。公元763年，闹了8年的安史之乱总算平定。唐朝因为安史之乱元气大伤，回纥内部呢也出现了争端。领兵的叶护太子能看清楚形势，他弟弟们可就不一定了。当时回纥的首领葛勒可汗在远征途中去世，次子一地剑摄政。一地剑本来从立场上就比较偏向粟特人而不是汉人，再加上回纥这一仗啊也损失不少，还没有达成最初的预期，把长安洛阳抢一遍，一地剑借题发挥，把整个责任甩给了自己的哥哥。叶护太子归国没多久便因罪被杀，一地剑掌握了大权，继位为谋与可汗。公元780年，谋与可汗听信粟特人的怂恿，想出兵进攻唐朝，被宰相顿莫赫达干劝阻，认为唐朝已经恢复，现在出兵不是好时机。结果谋与可汗一意孤行，顿莫赫达干劝阻无果，直接带人杀了谋与可汗，自立为可汗。唐朝当然乐得见到这个谋与可汗被杀，主动册封这个顿莫赫达干为武艺成功可汗。在武艺成功可汗任上，回纥又开始主动向唐朝示好，两边关系呢开始缓和。当时的这个回纥呀，吸纳了大量的粟特人，受他们的影响，回纥逐渐开始用商业赚钱，而不是当唐朝的雇佣兵。公元788年，回纥改名为回鹘，其实呢就是他们转型的一个标志。改名之后的回鹘不再琢磨着南下，而是向西拓展，通过掌控西域的商路来获得巨大的利益。但是回鹘西进的道路也不咋顺畅，因为在更西侧的青藏高原上也崛起了一股势力吐蕃，他们也盯上了西域的巨大的商业利益。回鹘和吐蕃在西域一直从公元8世纪末打到9世纪初，这个过程极大的消耗了回鹘的国力，期间呢还经历了一场内乱。公元795年，耀格罗家族的奉承可汗去世，由于他没有后代，几个有能力继位的人大打出手，最终呢由这个阿福家族的古多禄可汗继位，称怀信可汗。由于怀信可汗并非出身正统，所以他的上位并不能服众，回鹘内部的各路势力都开始蠢蠢欲动，瞅准了这个可汗的大位。公元832年，昭礼可汗被大臣杀害，7年后他的侄子张信可汗也被宰相杀害。到这个时候啊，回鹘上层基本上是一片混乱。等到公元839年，和萨可汗上台的时候，回鹘已经处于一个基本上分崩离析的边缘。第二年，霞加斯人入侵回鹘汗国，攻破了沃尔朵巴里城，和萨可汗被杀，回鹘汗国尽管，回鹘汗国就此灭亡。尽管这个回鹘汗国的历史不过100年，但是回鹘人呢却并没有因此消失。韩国灭亡之后，大部分回鹘部落其实受的损伤并不大，只不过呢失去了生存的地域，被迫迁徙。此后的回鹘人呢，根据迁徙方向的不同，分化为三支，一支迁到河西走廊，称为甘州回鹘或者沙州回鹘，他们并未发展壮大，而是呢一直在此地维持比较原始的部族形式，现在的裕固族呢就是他们的后代。 另一支呢迁往了中亚的葛罗路统治区，并且建立了喀拉汗王朝。第三支呢进入新疆，以高昌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。那么这两支回鹘政权又有哪些故事呢？围绕他们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纠葛呢？咱们下一讲再说。
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寻迹讲堂。